家人们大家早安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现在是什么季节吗？现在正是神要倾倒他的怜悯，他的同情，要倾倒在这个全地的时候。现在正是神在全地兴起一个新的觉醒，新的觉醒正一直的来临，而一个新的能力恩典要临到全地。所以亲爱的家人，神在全地发起了，激动了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全球的基督徒都在进入40天的禁食祷告。全地的基督徒都意识到神即将做大事，这是一个天开的日子，恩典大大临到的日子。所以全地的基督徒正很兴奋，很兴奋的在禁食祷告宣告呼求。那我们在我们新丰教会当然不会例外，呵呵。那我们过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好，本来是40天，但是神好像要我们提早5天，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开始。如果40天的禁食祷告，你可以从今天开始，9月1号到第30天，就如果你家有号角，拿起号角来，在这个9月30号吹角节，全地一起来吹角，宣告神的新的恩典年日要来到，新的年要临到他的百姓，临到全地，他要在全地得胜，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大家好好的预备心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就在那边，在马哈念，你知道早上6点到8点，我们就是大家禁食祷告的，就觉得很想要来让神有一个彻底的清干净在我们的身上，从祖先追溯到亚当夏娃，然后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我们的所整个成长过程的一切，好，在神的面前来面对。好，那过去这5天，礼拜1到礼拜5，就是早上6点到8点，哇，如果你来看，你会发现 parking lot 满满的车子，好，大家那么渴慕的来到神面前，因为要预备祝棚节，5780祝棚节的来临，这位万王之王要临到我们，特别5780开始，我们渴望他的祝棚节不是只是来造访，而借着来造访，他太喜欢在这个地方了，他就永远的住下来，永远的住下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这40天的禁食，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预备有一个体质，跟他可以永远的住在一起，而不会跟他住在一起很不舒服，因为他太圣洁了，所以我们处处在害怕里面，好，也不会让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很不舒服，因为一下这里又埋怨，一下那里又臭味，好，让神住得很不舒服。所以这40天是大家好好预备自己，让5780的祝棚节开始，一直到见主面，我们一直活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面前，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想要的？对，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你不要只是想要一个得医治，一次的身体得医治，你不要只要想到的一个是一次的神垂听祷告，让老板给我加薪啊，不是一次的祷告，哦，神啊，给我预备了另一半啊。我们要的是 这位喜爱施恩、喜爱怜悯的神，供应我们一切的丰盛，我生命的源头的主，跟我永远住在一起。这样懂得要这样的才是聪明人，是不是？是不是？好，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就在马哈念五天，哈、哦，五天的六点到八点，大家来在那一起的祷告。第一天，大家在为骄傲悔改，圣灵就开始临到，所以很多是流泪痛哭的悔改，撕裂心肠的悔改，自己的骄傲。所以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一起来寻求神，一起在神的话语、神的同在里面来寻求神，神有好多的开启。没有这样的开启，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有多骄傲。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光照跟开启，我们也不会知道我的骄傲深深拦阻了神所要给我的一切的丰盛。好，所以大家第一天仍然悔改骄傲，第二天有一个姊妹，她说就在那个祷告，就在那个祷告拒绝啊，被拒绝，自我拒绝啊，哈、害怕被拒绝啦、啊，哈、等等，在祷告这个的时候，哈、就是照着一本册子，当他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呢，她说忽然间有三个字就临到她，哈、忽然间就是三个字，啊，不信任，这三个字就跳到他的他的脑子里面，好，然后他就问神说我不信任什么啊，好，那神就开启他，神说在你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信任，好，你不信任你的父亲啊，因为你从小你就觉得父亲比较偏爱姐姐，因为姐姐长得又高又漂亮又聪明又会撒娇啊，所以你就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因为爸爸就是偏爱姐姐，这样好，所以你对你的爸爸是一个不信任，他根本就不爱我。好，你对你的生母你也不信任，好，因为你爸爸跟你讲说你的生母是个不好的女人，而且撇下你离开了这个家，好，然后你也不信任你的继母，好，爸爸为着你又娶了一个继母，好，这个就是也就是这个姊妹啊，就是爸爸又娶了个继母哈，继母就是这个继母，其实很的爱他，对他好好哈，为了他这个继母不生孩子，就是全心在养他。但是呢，因为他全心在养这个孩子，所以他对这个孩子就是要求功课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好，各方面就是要卓越啊，杰出这样。好，所以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从小就觉得妈妈管她好多哦，哦，都在这样控制她。好，然后呢，等到有一天，她跟她的她也长得比较大了，然后呢，她继母有一天，她听到继母在跟人家说，你看我总算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好，所以这个姊妹就觉得说，哦，原来你养我只是为了证明你自己给别人看，就是你是一个好的继母，你根本就不是真的爱我，所以他对他的继母也没有信任。好，那然后呢，对他的前夫，好，对他的前夫，他觉得他对他前夫也没信任，他觉得前夫根本没有给我预备，为我预备一个温暖安定的家，反而呢，好，每个月只给我2000块，然后他用的钱呢，就用了4000块了，所以我还要帮他还债，所以我嫁了这个老公呢，反而给我带来一生的债需要去还， 好，所以她对她的老公她也是没有信任，然后她对她的老板也没有信任，好，这都在神的光照中她才知道。她发现她为老板工作了几十年，然后她只是老板的一个治理那个公司的一个工具，老板根本也不爱她的，好，这样。那所以神就光照他，他整个对周遭的一切他都没有信任，那他不信任这个老板啊，还有那个，他也不信任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需要钱他就会钱借他，但他的朋友几乎钱都没还他，那有一个朋友还欠了50000块，根本就都没有还他，所以他觉得他都是被人家利用的。好，那他也不信任他以前的牧者，因为他从别州搬到这个地方来，那他的牧者呢就是一直想离开教会，好，一直想离开教会，所以他对他的牧者也没有信任。那就是他整个这一切的不信任呢，是从小就在他的里面。那所以他从小就是觉得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我要靠我自己。好，但是呢，我又不能做我自己，因为我一定要做别人所要我做的，我一定要去就是压制。压抑自己的感觉，压抑自己的情绪情感，只要大家都高兴就好了，只要相安无事就好了。好，那在他的里面，他不觉得这世界上会有任何人会爱他或者在乎他。好，其实神好多次跟他讲说我爱你，但是他就是听不进来，吸收不了，吸收不了，没有感觉。神跟他讲说我爱你孩子，我爱你，但是他就是毫无感觉。好，他只知道我必须要做，一直做才能证实我的存在，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好，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好，那他曾经还问过神说，难道我没有人可以爱我或在乎我，只是因为我就是我吗？好，这到底这个世上有我跟没有我，这个世上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他对自己的被造活在这个地上是一直觉得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这样。那神从在这个早晨6点到8点我们众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开启他，好，说你整个的问题就是不信任，不信任。好，然后接着呢，隔天神又在跟他讲话啊。第三天神就给他看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呢，就是好像一团肉，好，那这团肉是没有生命的。然后他再慢慢再仔细一看，原来这团肉是个脑，好，是个脑。是个完全没有血色的脑，没有生命。然后后来渐渐的呢，这团肉开始有了色彩，开始有色彩，然后开始会动，开始活，开始有活过来，开始在动，这样。好，那然后呢神就是好像神就是在开启他。说就是现在是一个更新的季节，是一个转换的季节，转变的季节，是一个复活的季节。而你要更新，你要转变，你要复活，必须从脑开始，从脑开始，也就是从你的思想开始。好，然后在这样祷告里面，神就开启他说，你最大的不信任就是对我的不信任， 神跟他讲，你虽然你就是我昨天开启你，你有这么多的不信任，从小这种成长过程，父亲母亲继母任何一个人朋友等等的，你全都不信任哈。那但是你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不信任，就是你对我的不信任。神说你不，就说在这个姊妹的里面，他不相信神看他是甚好。虽然神说了我看你们是甚好，我造你们我就是觉得你们甚好，但是他说他不觉得啊，不相信神看他是甚好。好，然后呢他也不相信神是爱他的，虽然他一直跟自己讲神爱我神爱我，但他就是不相信。虽然神也跟他讲，但是他还是信不来。好，他也不相信他所犯的过错神会一笔勾销，他觉得没有那么便宜的。好，那他认为他所失去的一切都是神的惩罚。好，他卖掉了房子，神要他到了这个加州，他觉得他失去很多，他觉得他失去的一切都是神在惩罚他。他认为神是偏心的，别人拥有的他都没有。哈啊，他特别是恩赐，哈什么看异象、做异梦、说预言、医病、赶鬼，哈，各样的恩赐他全都没有，哈，然后他也不会歌唱，也不会跳舞，也不会画画，也不太会祷告，哈，就是觉得自己反正什么都不会啦，所有的恩赐跟我都无关啦，哈，我就是只能乖乖的听话，哈，然后一直做，我就是要一直做，然后神才会喜悦我。好，我不相信神对我会白白的爱我，我不相信神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好，那但是因为我们集体在持续的，就是照着册子念，持续的悔改的时候，他说就在这样持续悔改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的爱大大的包围着他，好，大大包围他。然后一个超自然的开启就突然间射到他的心里面，他突然间明白过来，明白过来什么呢？就是一个好深好深的神的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好满足的爱进到他的心里面。他说我确信也终于明白了，终于知道我是谁，我真的知道我是谁，我真的知道我是为什么而受造的，而不是只是别人理性上告诉我，我理性上的知道，是我整个真的就这样吸取神对我的爱，吸取神对我的拥抱。好，那个深深的满足他的心，这样啊，然后他就整个就开启。他说：“天父创造我，从来没有把我拿来跟别人比较，是因为我自己的没有安全感，我的不信任，我连神我也不信任，我周遭的所有人，我所有的权柄，我所有的朋友。”我的另一半，我的各方面，我全都不信任，啊，那以至于我会产生比较，我会产生比较。可是神就开启他，神开启他，神说：“其实我的渴慕，我的可想，就只是你懂我的心。神要的只是你来懂他的心，可是他。”对神却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误会，彻底的不了解神。好，神就是一直跟他讲，你不需要做什么，我只要你来懂我的心，你的受造不是要去做什么，也不是要去被比较，你的受造我看起来就是甚好， 全然美丽，全然可爱。我造你不是来跟别人比较，也不是为了来做事的。那神就这样跟他讲，这样神就是让他知道，我创造你是一个活泼的、热情的、自由的，非常喜乐、非常喜乐、充满了我的属性的孩子。我就是要来恢复我创造你的一切，这样。那他就忽然间明白了，这位创造我的神是，就是因为我就是我，无条件的爱我，完全的爱我，而且我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宝贝，那他就整个明白过来。然后再隔一天，第四天，神就又再开启他，又再开启他。然后神很清楚的跟他讲，神很清楚的跟他讲，神就是告诉他说，他说他好清楚的在敬拜里面就感受到从未有的神的同在，然后很清楚的听到神对他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孩子，你就是我，孩子，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就这样跟他讲了三次。哇，他说那个话，神带着爱的大能，那个带着属天的开启进到他的里面，他的心灵是整个的苏醒过来，然后他就大哭，他说，神啊，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一到二十四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好，那这里你看耶稣在即将离世前他对天父的祷告，好，那这个正是神在现在他正在做，在今年2019年的一开始一月，神就说了，我要做成，我已经答应了，我已经应许了我的儿子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在这个2019年，我要来成就在我的百姓身上。好，那你看这里讲到什么哈？21节哈，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的里面，然后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然后23节呢？23节是我在他们里面，父啊，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好，那这里就是在讲到，我们跟父是 oneness， 我们跟耶稣基督是成为一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在父的里面，好，然后呢，我们也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然后耶稣说，父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跟父都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就讲什么？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他就是要跟我们不只是同住，是他把他的生命，他的灵吹进我们的里面，我里面有他，然后他里面有我。你了解吗？神要做的目标，他的整个救恩要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关系里面。你稀奇不稀奇啊？你稀奇不稀奇？你跟你的配偶还是二人成为一，但是呢，其实好多你们的很多的想法、做法、价值观很多的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有很多到后来很受不了对方。但是神说，他说你看二一节跟二十三节，他都后面都讲到什么，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也就是耶稣来到地上，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么不可爱的罪人做成到一个地步，我们明白了，彻底的明白了，原来阿爸父爱耶稣，他独生爱子，这样很深的爱，就是在对我们是一样同样的爱我们，一点都没有少于他对阿爸父对耶稣的爱。为什么？因为阿爸父是为了赢得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里，他牺牲他的爱子耶稣来替我们受刑罚，成为咒诅，使刑罚，罪的刑罚，罪的咒诅彻底的脱离，然后我可以恢复神起初创造的美丽荣耀，来跟阿爸父合而为一。亲爱家人，你明白吗？这不是一个宗教，这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这是一个很深的爱的关系。而末世神一直要来开启他的儿女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你看这一位姊妹，在他的里面几十年，他的观念就是这样，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爱我，我必须要靠自己，我就是要一直做一直做，我需要来证明我可以做得好，这样人家才会接纳我爱我。他是这样的观念，甚至他觉得神根本就是不可能无条件的爱他，也不可能把他的罪一笔勾销，因为那个都讲到说因为他听到的教导就是说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罪还是有后果，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就觉得说，对呀，所以我还是要被处罚嘛，因为这，所以这个我犯罪了嘛，所以我就是得接受处罚嘛，所以我就是这个很多东西我都损失了，很多东西我都没了，就是他对我的处罚。哇，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你了解吗？你了解吗？从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了一切的刑罚，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平安，你永远不再需要被刑罚。因他受的咒诅，我成为什么？祝福哎！我临到我的都是祝福哎！所以神说，每一件事你所遇到的，临到你的，都是在为你效力，使你会磨成我的形象。你觉得倒霉的是，这件事临到你，是为了要让你磨成我的形象。如果你在乎我，如果你爱我，没有一个刑罚会临到你。但是记得希伯来书那里有讲到，神所疼爱的他就必什么？责备管教。所以神会管教，神会管教一个人， 但他不是刑罚一个人，你了解吗？所有我们犯罪过错的刑罚都已经归在耶稣身上，他为我们担当了。那我们这个刑罚、处罚跟管教有什么不一样？管教是很深的爱，我在管教你，管教你是痛在我的心上，我管教你是为了要让你跟神的性情有份，这样了解吗？神是为了这极深的爱里面要管教，管教管教到都不听了，哎呀，算了，我来替他死吧，好让他能够醒悟过来，我是多么的爱他，好让他明白罪是多么的可怕，罪会使你跟我隔绝，所以我来替你死，让你能够醒悟吧。世人有没有醒悟？没有，有没有？没有，世人还是很多没有醒悟，你知道吗？除非我们悔改，再悔改，再悔改。你只有在悔改里面，还有在敬拜里面，然后你才会一直开启，一直被开启。否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在分别善恶树，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我们整个就进入死亡，就进入死亡，进入咒诅，以至于我们想不通神，除非神来开启我们。我们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不明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爱，我们只在分别善恶树所经营建造出来的这个世界的教育体系里面，会去分辨善跟恶、好跟坏、对跟错，可是我们的分辨经常都是错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去看一切。这样了解吗？其实那一位姊妹，我认得她，我听了她的一些故事，我就觉得她继母真的很爱她，她爸爸真的给她娶了一个很好的继母，这个继母为她真的是牺牲很多，不生孩子，不要养自己孩子，全心可以栽培她。我都觉得这个亲生母亲都不多的亲生母亲可以做到像她继母这样，可是他却觉得继母对我的一切只是为了他要证明他自己，知道吗？哇，所以你们发现我们在不被爱、不蒙恩的根基上，我们所对一切的不信任，我们都是在猜疑里面。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位姊妹她两岁多的时候，她爸爸因为船员，我不知道船长还船员，经常不在，好，所以就是需要给她托寄养在这个阿姨家，好，那可能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可能这个阿姨家有一些什么事情，她又需要把她寄养在另外一个阿姨家，就这样。所以我真的发现一个小孩子从小如果一直在不同的家庭里面被乳养，他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再怎么样，一个很小的孩子就是需要有固定的他的爸爸妈妈来养他，否则他经常就是在没有安全感里面。那这个没有安全感使我们产生很多的不信任，因为不知道我是谁，我在一个幼小的生命没有被爱，所以不安全感里面什么都是猜疑，什么都猜，所谓猜疑就大部分都是负面，几乎都是负面才叫猜疑。那这些带给这个姊妹很多的伤害，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好多倒霉事都会临到她，你知道吗？我跟他认识没多久，我就发现他一下子车子，就是他只是去买杯咖啡，去85°C 进去买一杯咖啡，出来 车窗就被打破，然后他的背包就被偷了，背包里面的 iPad 重要的东西都被偷了，就这样，就买一杯咖啡而已。然后他只是出去个几天回来，他的家也被偷。啊，我就觉得说好多哦。啊，一下就是哎，怎么样？又是这里撞没了，一下子什么那个，一下又是什么？我就觉得，哎，哦，这样车子稍微一开，哎，怎么又拿个 ticket 的？好，无论是在这个地方 Fremont， 要不然就在外州，就这样稍微开一点路，又拿个 ticket 的。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倒霉啊？好多倒霉的事怎么都临到他？直到我现在听了他的这个见证，我就明白了。因为你心怎么思量嘛，我觉得我是个倒霉的人，不被爱的人嘛，那你就会活出这个样子的生活，知道吗？就这样。亲爱家人，今天这篇信息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谁？这位姊妹借着这几天神对她的开启，好，神跟她讲，孩子，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孩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孩子，你知道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孩子告诉他，我跟你是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是用全生命、全然的爱在爱你，你了解吗？我真的觉得这姊妹，其实我以前我就跟她讲过，我说其实你就说阿爸父为你预备的一个继母，真的是爱你宠你。我很少看到一个亲生的母亲这么专注的在爱一个孩子，不多啦，有啦，但不多。因为大家都好多个孩子嘛，没有办法全心的专注的在培育一个孩子，爱一个孩子。但他在他的思想里面这样，使他活出来的生活生命是这样。亲爱家人，你有没有这种现象？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有。可能你没有像他那么严重，但是也是有这样。好，那今天9月1号，我们一定要开始来这个更新、转变、转换。我们真的要活过来。我的头脑，我心到底是怎么想？我怎么想神？我是怎么样想神？那我才会知道我是谁。好，那我觉得神现在正在做一个这个很怎么讲，神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我们换系统，从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系统换成一个生命树的系统。也就是在今年2019年一月，我跟大家有讲到说，一月神就说 reset， 重新定位，重新定位，好像神要转化我们的相信系统 belief system。 你是 believe 什么？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是比较爱别人的，我的父母是比较爱别人的。好，那你是相信这些，还是相信神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就像保罗说的，保罗说在加拉太书2:20，我们念一下这个好了。加拉太书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宣告。他说成了，我来到地上就是我要把全人类的罪，罪所带来的刑罚我都来承担。所以他说成了，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从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一切的罪的咒诅全都带到坟墓里去了，然后他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复活的形状，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样，我们成为新人，一个复活的新样。所以我保罗马书那里说，我们不是活在罪和死的律，罪带来死亡，这就是分别善恶术的结果。而他说我们乃是活在什么，是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就是他在我里面，圣灵在我的里面，他一直把神儿子的生命释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醒悟过来多少，你明白了多少， 你相信了多少，你就可以活出多少。所以这是赐生命和圣灵的律，你要常常宣告，主，我是活在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好，你知道犹太人哈，他们几乎经常的，就是被驱逐出去，被西班牙啦，被英国啦驱逐出去哈，他们常常散布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犹太人让全世界的人非常惊讶的就是，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不久，就经过几代的人，几代个犹太人的发展，他们往往就成为当地经济上最富裕，文化上最发达的群体。而且呢，他们还能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准的提高做出贡献。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知道他是神的选民，怎么？他知道他不一样，他有一位神是活神，是跟我们立约的，他做什么他一定要遵守这个约，而我是他的选民。而神已经跟我们说了，他们从小就要一直读这个摩西五经啊，他们就一直读了，神应许我们说，我们不多人在哪里，我们都会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所以他们去到任何一个学校读书，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他都知道他会居上不居下，所以他就从下面一直的仰望神，然后就一直爬爬爬爬到上面。所以他们一代一代的教育都这样的教育孩子。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教育你的孩子，你是神的选民，神说要赐福我们的后代，所以一代比一代是更大的蒙福的，基督徒的后代都是被命定要得祝福的，而且很大的祝福，义人的后代。好，那你有没有知道你是神的选民？你有没有知道你的身份和地位？你要知道，让你活出来是不一样。你信你是倒霉的，好事都不会临到我，那仇敌就说你是我的百姓，我就继续把我黑暗的事、倒霉的事都临到你。可是你如果醒悟过来了，你的脑醒悟过来了，活过来了，不，我是神的选民，神说他从来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神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神说我，他造我是全然美丽、全然可爱。神说，就像刚刚约翰福音这个十七章这里讲到，在21、23节，这里22节的21、23的中间，这里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好，就说哇， 耶稣说，阿爸父，你给我的荣耀，你给我的荣耀，就是在我身上的一切美丽的属性，神一切的那样圣洁的属性，权柄能力，这些荣耀我都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然后呢，还有这一节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你知道耶稣做的这些祷告，他即将离世之前跟阿爸父的祷告，那阿爸父，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使他们合而为一。他一直在讲到这个的重要。而且我把你给我的荣耀已经给他们了，所以让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然后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他一直讲到一，就是我们跟神成为一，然后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成为一，否则是不容易的。是不对，是不容易的。夫妻都是恋爱而结婚的，但是要能够长久的相知相爱相识，一直都生活在一起，很相爱的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但是特别是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谁，就像那一位姊妹，因为她不知道她这么重要，她跟神是这样唯一的，她自己就已经在拒绝自己，她自己就已经在常常在不安全感里面否定自己。那你想这样有没有办法跟人合一？没办法啊，因为连神一直跟她讲，孩子我爱你我爱你，她都听不进去的，没感觉。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这样，这个叫什么死脑筋啊，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从死脑筋里面活过来，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吸收人对我们的爱，除非我先明白神是这样的爱我。你看耶稣所有的祷告最后引向的就是说，父啊，你让这群人合为一，然后你最主要的心意，耶稣的心就是什么？我就是想要得着这群人，永远跟他们在一起。父啊，让我在哪里，你答应我这个祷告，不但让他们合而为一，而且让我在哪里，他们也都跟我在哪里，让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知道耶稣可想什么啊？可想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你的另一半是不是这样？少烦呐，少来啊，我要自由，我不要你这样整天缠着我，是不是？但我们的神不是哎，我渴望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我渴望把你放在我的里面，放在我的口袋里，我要带着你走。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你要去揣摩，要去体会。他来到地上整个的目的，他受了那么多苦，就是要除去，要代替我们本来该受的苦，该受的刑罚，然后他要我们自由喜乐，他要我们明白他的爱，恢复他起初创造我们的热情美丽。哇，这件事从2019年9月1号开始，会如火如荼的很快速的坐在凡渴望恢复神起初创造我的荣耀美丽的人身上，看你要不要。你有没有看中这是耶稣所做的？而现在他快回来了，他就要回来了，他已经把华人的五胞胎中港台澳海外华人先成为一了，然后借着这个合一的这个权柄能力，要释放在列国。这就是他在约翰福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这些日子我们一定要常常祷告，主啊，开启我，你在禁食的期间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让我真知道你。我们太多误解神，误会神，但是神的爱实在叫我太稀奇，太稀奇。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求主一直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还有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他在我身上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是要释放在谁身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你相信，你一定要，就说神要让你到底在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很重要。好，那这一位姊妹呢，这一位姊妹她说，那当神对她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孩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当神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他大哭，他终于明白了，终于懂了。他说他的灵，我的灵醒了，苏醒了，我完全的明白了，我明白我的受造，我的命定，我不需要做什么，我不需要去争什么，我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主就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我的命定呢，就是我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我就是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热情，活出神的自由，活出神的喜乐，神就是我的满足。这个就是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基督是活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不相信我可以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他自己的自由，他的喜乐，他的热情，因为我们还站在错误的那个根基上。你今天要不要从这个错误的根基上，就是很可能是你小时候母腹里的被拒绝，很可能是像他两岁多一直搬家，一直寄宿在各种不同人的家，产生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定感，觉得自己就是漂泊流离的人，这世界上我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上我都不知道，所以我都要靠自己拼，靠自己去争取，好，就是这样，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可怜的光景。但他被神的呼唤，神的爱醒悟明白过来了以后，他就知道，我从今起我知道我为什么受造，我受造就是要活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我带着他的同在，我走到哪里去就活出他的喜乐，活出他的自由，活出他的热情，就是这样。我不是要去做什么来讨人的喜欢，我不是要做出一番的好的事情来证明我是个好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都不需要，因为神已经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我就是要懂得他的心，让他来活，就是这样。所以这位姊妹她现在每一天都一直笑，一直笑。他说他不管在做什么事都好喜乐的在做，而不会像以前总是觉得别人都有这个我都没有这个，别人都在什么我都没有，就是都是在这样比较。这个叫站，你如果站在错误的根基上， 你再怎么征战，你不会真实的得胜。你必须站在一个对的根基上，神说我甚好，神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在基督里爱我，我是在基督里蒙一切的恩典跟福气的跟祝福。所以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怎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如今是我信靠，我是因着他的信，他对我的信，他相信我是美丽的，他造我就是美丽的，所以我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而这个他是爱我到什么地步，为我舍己。一个人为你舍己，你还不信任他爱你，他为你舍己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他想要让你永远的自由，永远不要活在被定罪跟控告当中。他要你恢复神造你的形象样式，他白白来为你死的，就是这样的爱。我要醒过来，我要醒过来。所以这位姊妹她说，她真的虽然爸爸，我问他，我说那你爸爸比较疼你姐姐，或者你的前夫确实是把一笔的债都让你要去背等等的，这一切这一切都也是事实嘛，还是债对不对？那你是因为现在被神爱了，你就了解他爸爸是因为这个那个姐姐的妈妈是第一任太太，这第一任太太离开了爸爸，去跟别的人，那所以爸爸是被撇弃的，以至于这个女儿呢长得很像这个离弃他的太太，所以他现在可以完全的拥有这个女儿。这个女儿这么漂亮，跟妈妈长得很像，又漂亮又聪明又会撒娇，所以爸爸很自然就是会比较疼她，尤其她的妈妈又不在了，对不对？所以会比较疼他。那我说你是因为了解，以至于怜悯你爸爸，是不是真的偏心，而是那样？还是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天父这样的爱了，你根本不 care， 不在乎，那个是很小的事。他说对，是后者。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就好像你本来是一个街上的乞丐，你现在已经被领养了，发现你真实的身份是王宫里面的王女，你是一个公主，你是王女在里面的，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你的身份是这个，所以你就进到宫里面，荣华富贵，各种的山珍海味都是随时你可以享用的，那你还会不会计较你在那个街上的时候，那个人那时候抢了你一个馒头去吃，你会不会不在乎嘛？你即使欠了我五个馒头我也不在乎了，对不对？你已经在皇宫里面，你那么富有，神说我一切都是我的，你要我国度的一半都给你，那你还会不会一直抓住那个人，他欠我50,000块美金居然没还我，我那个朋友欠我50,000块美金，你会不会一直耿耿于怀，很痛苦很受不了，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嘛，因为你现在根本不需要那个钱嘛，我在皇宫里的生活钱对我没什么意义啊，是不是？我就伸手要什么都有了，那50,000块钱对我没什么，所以你不会再去抓住那一些。所以这就是末世神所要兴起的圣洁的军队，第一支军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 好，那知道自己是谁，也许我们有一些人，你说哎呀，你没有像这位姊妹那么凄惨的身世，好，那可是会不会有像我说这个就是新皮带，这个就是新皮带，这位神其实是在对整个教会说的，我们要有一个新皮带，可以跟这位王祝棚节开始永远的住在一起，必须我懂他的心，我懂他的心，他对我的独特的爱，无条件的爱，以至于我会跟他在一起那么喜乐，那么满足，极深的满足，这样的满足可以使我们在末世遇到任何不公平的被对待，被逼迫，被残酷的对待，我们都可以去爱，因为我已经拥有太多，拥有太满足的爱，我知道世人都很可怜，他们很需要爱，你就能够去爱，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皮带，必须先认识我与他原为一，我在基督里是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的里面，所以你一做什么的时候，你想到这个就是哦，我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我跟他是一的，我不会缺乏的，我是有神的聪明智慧的，我能，我靠着是上头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而且我常常讲到我们不在人的手中，我们在神的手中，在这位爱我为我舍己的神手中，所以就很有安全感，不用怕他是不是在设计我，他是不是在陷害我。好，那我自己这几个月来我一直的祷告就是主，我真的要换系统，从这个分别三个数的系统进入这个神生命数的系统，那我自己这方面是一直的换系统的突破，这几个月来神就带领我一直面对的就是什么呢，分别三个数呢就是一个善跟恶嘛，是跟非嘛，所以就是爱讲道理嘛，好，在我里面就是很在乎，我是一个遵从原则型的人，遵从原则型，所以对那个不遵从原则、不合理的东西，我就很难接受，很难接受不合理的。那可是呢，可是一节经文一直在我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说主啊，你要让我成为一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人。那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就是这一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他说的，他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所以这棵生命树已经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要一直来吃喝这个生命恩典真理。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把这个神本性一切的属性彰显给我们看，他遇到行淫的妇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哎，可是他旧约里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是该用石头打死的，但是他说，耶稣说，耶稣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他旧约定的这个律法是因为圣灵还没来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先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罪的可怕会把我们带向死亡，所以呢他来替我们死了，他就是要来替我们死，他主要的是一个充满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只有这个充充满满的恩典可以使罪人转身不愿意再犯罪，因为这样的恩典使我羞愧， 这样的恩典使我们融化，心融化，以至于我们就有力量不愿意再犯罪。这是神做的方法，而在这个末世特别需要这样的恩典来转化已经深陷在罪中、深陷在泥沼中无法自拔的。那所以我就是这些日子来每遇到一件事，神常常给我遇到很多重要的事、重大的事的抉择，我要选择讲理、合理，还是我要选择恩典，给予恩典，给予爱，就是这样。好，那个刚开始的转化都是很不容易，但是越转化，就是遇到每件事放手，这不重要，主啊，你才最重要。遇到每一件事放手，主，这个不重要，主你最重要，我跟你是一，我也要成为匆匆慢慢有恩典有真理的人，就是这样，神就会一直一直的改变我。只有在这样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合而为一。这个家，天父爱的家，是在他的爱里面，他的充满了怜悯，他说的耶和华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因为我的眼光充满了怜悯，所以我就很充满的恩典都要倾倒在你们的身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去年我真的是有一些日子我常常在不满的里面，我看到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我就会觉得怎么这样呢？怎么会那样呢？当我开始跟神悔改，主啊，把我的那个不满的灵拿掉，把我这个不满的灵拿掉，祷告到一个地步，然后在悔改骄傲的时候，哇，神就让我大哭。然后后来我就在看很多事情，其实是渐渐我就看很多事情，我就哇，充满的是感恩，也就是说我眼光不一样了。这个眼光不一样是需要跟神求的，然后遇到事情你还要有对的反应的。我决定我要脱离那个分别善恶树的咒诅，我要进入生命树的恩典。神正在预备他的教会成为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的居所，这就是一个新皮带，以至于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可以住在我们这，就是他的属性，他要来坐在我们身上。最后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哈，哥林多前书13章，我想我们不要看了，就是最后那个地方大家很熟，爱是什么？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就讲到这一位神，你看他的包容度有多大，凡事包容，他可以包容许许多人对他的误会，然后辱骂神，是不是？我有讲过，有一位姊妹，她跟她先生在辅导青少年，是青少年的辅导，然后有一次她回台湾去，结果他先生就跟其中的一个青少年发生关系，就生了个孩子，然后等他从台湾回来知道这事已经很生气了，最后法院还判决这个孩子要归这个姊妹领养。为什么？因为那青少年不能养孩子啊，所以就判决给这对夫妻，所以他要养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又长得很跟这个青少年这个妈妈眼睛跟他好像，所以他每次养这个孩子的时候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睛就会想到那个青少年夺了我的丈夫，使我的丈夫被玷污的，这他里面就有一个愤恨，就一个狠气。可是这个又是一个小孩无辜，我又不能 对他不好，所以他里面很矛盾，很冲突，很生气，很愤怒。然后他有一天问我说，江牧师，我们可不可以骂神？我想说，哎呦，那好多年前他这样问我，我就觉得我这个乖乖牌的，从来这种问题太难回答，不好吧，为什么要骂神呢？但是隔了一段时候，这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有一天我又非常生气了，我就坐在客厅，我就这样跟神说，神啊，我恨你，我恨你，你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你根本哪里是爱，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样，我恨你。她就这样跟神这样大骂，以后你知道神怎么回应？神是不是撇开不理他？神大大充满他，神的爱大大的充满他，所以这个姊妹的心就融化，她就可以去爱这个孩子。哇，她跟我讲这个见证呢，讲这个经历，对我是个开启，你知道？那个开启几年来都一直在我的里面。原来神真的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也就是说，你受的痛苦委屈，你的气不过，你里面的愤怒他都了解，你可以向他发，你向他发，你得着的就是他的拥抱，他的医治。你说神是不是凡事包容？他的包容度何等的大，你可以对他怎么样？你对他的误解，世人都在误解神，但是他就是凡事包容，而且他凡事相信，他相信我们会变好，他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个救恩，我们一定在他的救恩里会完完全全的得痊愈，被改变。所以他凡事相信，真的改变了我们这么多人。他凡事盼望，他充满了盼望，他不但可以改变我们，他会大大的使用你，就像扫罗这样逼迫残害他的圣徒，但是他来临到扫罗身上，而且还跟他讲，你会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你是我极要重用的门徒。你有没有相信他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神？是不是？而这个也会成为你的属性，这个会成为你的属性。你可以对你的孩子，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同工，你可以知道，虽然他得罪你很多次，虽然他老是把事情那样，但是你会充满的相信神会做的，神会帮助他的，你对他充满了盼望，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忍耐。真的，我在转化系统的里面，我真的明白爱是凡事忍耐。我也明白我的牧者到84岁80几岁的时候，他真的在台上，他就是讲，他说神坐在我们身上一直到年龄最大，就是要忍耐忍耐，就是这样。我真的明白，因为你年纪越大，神要做越快的工作，越要炼净我们这个人，越要我们长成他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能再拖延时日，知道吗？好，那其实我们越这样以后，我们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轻松。这个姊妹她说，她现在天天都觉得好轻松，好喜乐，无论做什么都好喜乐。其实她不是没有别人对她，现在还是有别人对她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她都不会怎么样了，不会被冒犯。她就问神说，神，你要我怎么来回应？因为他是一个有归属感的，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位住在我里面的良人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有了归属感，完全知道我，完全爱我，无条件爱我的一位神。好，讲到这个新皮带很重要，是你要脑要醒过来了，活过来了，好，以至于使你的眼光，你信任谁？信任 你信任神还是信任相信你眼睛所见的？加勒他跟十二跟探子们报他们回来，其他的探子都报告说，哦，对方很可怕，像巨人一样，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他们是吃人的，好，他我们真的不可以上去，绝对不可以。然后加勒怎么说？加勒说，不，我们现在就上去吧，因为神赐给我们是极美之地，极美的，好，他说我们足能得胜，好，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犹太人就很生气，说他睁着眼说瞎话，就想要打死他，是不是？然后神有没有让他被打死？没有，神就显现，就说他说的是对的，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亲爱家人，你在面对每一件事的时候，你选择你眼睛所看见的很危险，不可能，完蛋了，现在到了悬崖边了，还是你选择相信神说他要带我们进入美地，应许之地，这里确实美，但是美地又有巨人在那个地方，但是神说的是要我进入美地，他把这地赐给我，他就会做了，所以 我就是一定要得着，所以我们上去吧，他们会做我们的食物。这就是加勒的思想，加勒的思想，这个也是我的思想。在我遇到许许多多困难，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常常都说，主啊，在我敌人面前，你就是为我摆设宴席，在敌人面前我要大吃大喝，在所有这些难处都会成为我的食物，吃下去使我的灵命更健壮，这是我多年来都在我里面的信念。亲爱家人，你知道吗？我们就在这个堂，就在我们是7月4号要献堂，我们就在6月底6月30吧，我们接到6月30还是7月1号，我们接到政府的通知，就是我们不能使用这个堂，因为我们上面的吸音板是新的，是新的，政府说这个是新的东西，他们怕我们危险，他们还要经过半年的测试，我们才能使用这个堂。我已经发出通知了，因为我都是跟随神，神说的。我们在年初的时候，2014年的年初一月的时候祷告神，神就说，我问他说，神啊，那我们下一次夏令会要在新堂举行，还是要去 Higher Regency？ 神说要在新堂举行，要现堂，所以等于是夏令会。通知已经发出去了，这个时间没办法改了，人家都买机票了，各地各方来的都买机票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前几天他才跟我们讲，我们不能使用，半年以后才能够测试通过，才能够使用，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负责的同工就这样跟我讲，说没办法，我说不可以，这是神说的，他说要7月4号要献堂的，夏令会就是我们的献堂典礼，一定要通过的。我说你再去跟政府讲，他又再去讲，讲了以后政府他又回来跟我讲，说政府说不可以，不通过。我说不行，一定要通过，这是神给的日子的，一定要通过。我说我去讲，跟我这破英文呢、啊。我怎么去讲啊，还去跟政府讲这些啊？但是我就觉得非通过不可，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幅，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影像，就是那个为那个什么至死忠心啊，那部韩国电影啊，那个女主角在日本的那个典狱长的桌上拍，我里面就是这个图啊，所以我说我要去跟政府讲，我要去跟市政府讲，就是我非得通过不可，就是这样。结果我就跟他讲，你再去跟他讲一次，好，不行，我说我去，这样，那他就说， 我说我要去，后来那个弟兄就说，那你不要去了，我去好了，我代表你去了，对，然后他去回来，政府说，你们使用吧，啊，反正你们要用你们就用，但是安危你们自己负责，就这样哎，我们就用了，用到现在几年了，啊，几年？几年？2004年嘛，是不是？2004的15年了，对不对？15年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是坐在一个神迹的地方，你坐在一个神迹的地方，是在乎你的眼光，在乎你相信，你相信神说的，还是相信政府的命令已经说了，你就放弃？你看见迦勒所看见的神的应许美地，神说了就是说了，他就会做，即使对方高大的亚纳族人，我们族人得胜，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还是你看见的是好高大，不行，我们真的会被吞吃，我们不能。亲爱的家人，这就在乎你的 belief system， 你如果要神一直的跟我们同住，你的 belief system 一定要转化，相信神一切的应许，他是美善，所有他做的一切都是美善，所有不是美善的都不是从他来，是人会有犯罪。我就跟他讲，我跟那个姊妹讲，我说例如你一直去吃很多很多的这个饮料，你吃了很多饮料，所以你自然就胖了嘛，因为你糖分很高嘛，好，这个是，这不是处罚，这是后果，对不对？这是后果。所以呢，神从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永远都不活在刑罚的底下，处罚的底下，但是你去做什么事，你会有那方面的后果，那神也都预先跟我们讲，但他只要你转向他，他就是施恩怜悯拯救，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换系统，活在这个爱的系统，生命树的系统，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欢呼喜乐，庆祝欢庆耶稣为我死，谢谢他的爱，谢谢他为我所成就的一切。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